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姊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谢谢你大大的与我们同在。今天你真的是用水借着道要再来洗净我们。主，愿你的道像火一样烧在我们的身上，烧去我们一切的虚妄，烧去我们一切的虚浮，烧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虚谎。哦，主啊，烧出你自己的真实在我们的身上。主，愿你自己今天再来向我们心的深处说话，借着你的话语来洗净我们。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你们回去有看那个白色的大宝座看的举手，那个末日决战白色大宝座，好，谢谢，请放下哈。这个有看的哈，有看的加五分哈，好，没有看的你还要再看哈。啊？哦，要交作业哈，对对对，要交作业。那个作业等一下有箱子在后面哈，请你们记得去那。你们看到我这个有时出了作业都忘掉，就知道作业不是重要，作业只是为你们，为我是不重要的，但为你们生命的建造是重要的。好，但是好，等一下再讲这一方面。好，那个我先讲，一开始我先讲一个故事哈，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是在台湾发生的哈。有一个人哈，他就是他生病，他要去医院，他妈妈就把他弄上车子哈。那他说他妈妈好不容易把他弄上车，他就看见司机的那个眉毛哈就微微动了一下哈，然后他就想说这个司机一定在想说，好手好脚的人为什么不自己用走的哈？让一个将近七十，这个让一个才150公分的老妇人要这样子拉着他拖拖拉着他，这样又拖又拉的，拉着一个170公分高的年轻人这样哈。然后哈，那他妈妈呢就跟那个司机讲哈，麻烦你送他到忠孝南路建新大楼，好，谢谢，就把那个助行器哈，就一起都放到后座里面哈。那然后呢，他说那个司机哈，大概以为我是个20几岁长不大的奶娃哈，奶娃哈，他一定打从心里看不起我哈。一路上呢，他以一种近乎诡异的眼光，从那个后视镜这样哈注视着我哈。啊，觉得那个真是在鄙视哈，就是很轻看我这样哈。那他就这样一直盯着我瞧这样哈，他觉得他好像一直都在鄙视我这样哈。然后结果呢，经过远东百货公司以后，他就绕道而行这样哈。结果他就觉得真是太过分了哈，他竟然绕远路哈，故意坑钱这样哈，啊。到底有没有良心啊，我心里就在咒诅他，就想说如果他也尝尝这种痛苦，他就不会这样对待我了。这样总算到了，到了地方了，建新大楼。他说真是一趟灾难，他就很费力的把500块钱就丢在那个司机的脸上。结果呢，他没想到这个司机就默默的把这个500块钱拿捡起来，然后折好就放回他的上衣口袋，然后把助行器打开，那个架好，然后把他抱出车外，然后那当这个人在移动的时候，他说这个司机就说，我老婆也是这种病，和你一样，渐渐的呢全身就不能动，那上个礼拜在台大医院火化。 他说以后不要走忠孝西路来这里，那个路在整修，颠簸你的身体会更痛，我不收你的钱，小老弟你要加油，这样子。那然后呢，他就看着这个司机这个边在讲的时候还眼睛还边流着泪这样子就是 眼眶里有泪这样那这样就是说他看着他在这样移动的时候，这个司机还哭了这样子那你看到这样故事这是有人拿给我看的，他说很好笑的故事但是我觉得真的实在是讲到我们人那个猜疑的心你会发现对方一片都是好意，可是他每一样都把它猜成哦，他在鄙视我，其实他是看到他很同情，他眉头在皱是觉得说哇，怎么跟我太太一样的病然后他这个绕路是因为那里在修路，不要让他身体颠簸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罪人的虚浮就是说他所看的都是他亲眼看第一手对不对他真的是这样看见，可是事实都不是这样。这个有没有发生在你身上？有好，那你怎么反应啊？认罪，对，而且要忧伤痛悔的认罪。如果你不忧伤痛悔的认罪，你会发现你下次同样情形一直发生，那个叫猜疑心。好，这个猜疑几乎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但是每一次你要很深很深的认罪，然后厌恶这个，因为爱是凡事相信。可是每一次你的猜疑，就是那个虚浮越来虚浮虚晃在你身上会越来势力越大，权势越大，因为你一直在听从他。我讲了这个黑暗的国度是建立在这个魔鬼的军队是建立在一个什么虚晃的力量上，而这个虚晃是借着你听从他的话多少，他在你身上的权势就多少。你越听从他，他就骑在你的肩膀上，他就越有权势骑在你的肩膀上。所以你每一次的猜疑，每一次的猜疑，你要很深的认罪，然后斥责这猜疑的灵离开，渐渐他才会离开。那我觉得这个发生在许许多多的家庭之间，夫妻之间常常会这样，儿女跟父母之间也是这样，这都从那个没有爱没有安全感而产生的。那我不知道这些日子你在你身上去对付这个虚晃虚浮这个虚妄有多少，你有多认真去对付，去为这个祷告，而且去恨恶这些，这很重要。那我看那个你们的，我只看了一点这个你们的这个功课我只看两个人的我就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哇，我们可以误解神到这样的地步对神那个错误的思想有这么多那感谢主，现在借着这样子这些日子，每一个人一直在长成那个真实的在我们的身上。好，那这个虚晃这个猜疑猜疑惧怕，我上次有讲过这是怎么来的从吃了分别善恶树来的，我们的祖先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呢，就会产生什么惧怕，对不对？躲藏，没有安全感然后开始会猜疑那这些都是从吃的分别善恶树来的。对美善的你会惧怕，你会惧怕他要审判你你会惧怕他要定你的罪，你也惧怕自己做不到。对好的美善的你反而 躲藏，你远离他。好，所以我们需要知道，那我前些时候都比较讲到这些，我们有哪一些虚谎的这一些哈？那我今天也要讲一些，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真实？好，怎么样进入真实？虚谎，我讲到说，这个虚谎是从吃了分别善恶树来的，好，开始往善跟恶，总是在分别是跟非，好，然后骄傲、嫉妒、好，批评论断，好，这些都是从这个吃了分别善恶树来。那我们怎么样来进入真实呢？哈，就是我们要开始吃生命树，好，我们要一直来吃这个生命树。好，所以这个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就是生命在我里头，对不对？生命在我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好，你吃了他的，吃了那，所以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就说你们要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整个就很清楚神讲的话，你必须吃他喝他。好，那这个吃他喝他什么意思？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吃他喝他就是与圣灵在相交。你每一次吃他喝他就是一直在与圣灵相交，一直在吸取他的同在，那个就是一直在吃生命树，吃生命树。好，那乔纳在那个末日决战里面讲到说，他一到了那个园子，一直爬爬爬到山的顶，然后到了那个园子，耶和华的园子，那个门口就写的什么天父无条件的爱。然后他进去那个园子里以后，就看到那个生命树，他就开始吃那个果子。他一吃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呢，他就觉得说，哇，所有的那个一吃了这个果子，他觉得是所有吃过最美的味道。好，然后所有的美善都浮在他的里面，他所有想到的都是美善的。好，他就吃这个果子呢，他就想到每一个人都爱每一个人，想到每一件事他都爱那一件事。好，然后连呢想到仇敌他都爱，他都爱。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当你连仇敌都爱了，你就不需要征战了嘛，你就没有敌人了嘛。仇敌已经不是敌人了，因为你连仇敌都爱了嘛。所以你征战得胜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来吃这个生命树。好，吃生命树。好，敌人已经不是你的敌人，因为你想到他都是想到美好的。那就好像我上礼拜讲到我们那一位姊妹，她爸妈对她态度这样子，可是呢她想到的，神教她要把她心中对她父母所有的爱都要诉说出来，对不对？好，这个就是吃生命树的果子，神教她吃，所以她就开始吃了，她就开始说出来，说出对她父母的爱。哎，结果呢就改变了整个家庭了。所以这是不是征战得胜之方？好，就是你就是去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一次等候神、亲近神以后，里面充满了神的同在、神的甘甜。刚刚什么事让你好难过啊？什么事让你觉得很气愤呢？怎么都想不起来了？你有没有这个经历？有哈。就是这样，就是你开始在吃它喝它。好，那还有呢，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吃生命树的果子，一个就是吃主喝主，还有呢吃神的话语。好，就是你去把神的话语吃进去，借着你宣告，借着你的遵守，在圣灵里面来读神的话语。好，那这个就是在吃生命树的果子。好，那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在灵里面来读神的话，所以你看我们每一次导读好，你就大家几个人，像夫妻两个带着孩子一起导读，每一次这样导读那个时你就一直在吃神的话，就是在吃生命树的果子。 所以导读完了以后，不但那一段圣经整个很熟了，而且那段圣经好像铭刻在你的灵里面，铭刻在你的心上，然后你有力量去做。所以夫妻家中真的要带你的孩子从小就开始带着他们每一天导读几节经文。好，那这个你一直吃这个生命树，就会使你一直真实起来，真实起来。那些亚当所的后裔，还有这个整个世界都伏在都在这个恶者的手中，所带给我们那些虚谎的东西，就会一直脱落。举例说，你吃神的话，神说要凡事谢恩，好，凡事谢恩，那你就开始为你所这个遭遇的这一天每一件事，你使你情绪不好的事，你就开始感谢赞美主，为你这个感觉很不好的，为你觉得很倒霉的，为你开始担心的害怕的，你都开始为这些感谢赞美主，一直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好，你就会感谢赞美到一个地步，哇，神的同在在你的身上，那些害怕还有那个情绪不好，那个担忧就不见了。这个就是在吃他喝他，这个就在征战得胜，知道吗？好，那你那个借着这样子一直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会一直脱落，生命你就会一直 长起来。例如神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好，你想到明天老板不知道会不会骂我，明天那个程式不知道做不做得出来，好，明天的功课明天考试不知道 会不会考得如何，好，你就说主啊，把明天的忧虑都交给你，主把明天的忧虑都交给你。好，那 你这样一直说，主啊，因为你顾念我，因为 你担当我一切的忧虑，主啊，谢谢你，好，主啊，明天是美好的，好，因为你是我明天的主，好，我不要自己的情绪在做主，你要做主。好，你这样一直这样子宣告，好，那主的平安，直到主的平安在你的里面。好，所以像有时候 你特别是你情绪很低落，你那个赞美要赞美到一个地步，赞美到你里面的人都觉得站起来了，站起来有力量起来了，不再沮丧，不再害怕，不再担忧。弟兄姊妹，这是真功夫，你一定要去做。你不要觉得说，哎，我们那个赞美是第一 quarter 教的，哈，所以现在就不用做了。不是，内在生活这些功夫你都要一直去操练，一直去操练，这个都在帮助你吃生命树的果子。那在我们有很多人，哦，我们来看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好，谢谢。好，你看神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命令，哦，真的都充满了生命的大能，真的充满了宝藏宝贝。他说你愿意人家怎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去待人。好，所以 你 渴望人家爱我，渴望人家爱我，渴望人家信任我，渴望人家欣赏我，渴望人家鼓励我，称赞我，照顾我，体贴我。好，那你就去爱别人，相信别人，照顾别人，体贴别人，称赞别人，欣赏别人。真的，你会不会很希望你的配偶这样对待你？希望，对不对？好，每个都希望，可是都希望等着他来对待我。可是神告诉你， 你一直等着对方这样来对待我，等着对方照顾我，呵护我，哈，鼓励我，哈，哈，欣赏我。你就开始，神说什么？你不要等着他这样来。神告诉你，你一直这样等着他，等着他这样来对待你，你就很多征战，因为你整天情绪都不好，尤其在这个忙碌的时代， 你的配偶很难是这个样对待你，特别姊妹常常希望丈夫这样，可丈夫回来呢，他已经满身疲累，你要他多讲一句话，他都觉得很累。这就是家庭很多战争的原因。 那所以呢，太太应该怎么样？你好希望先生体贴我啊，呵护我啊，欣赏我，你就开始去欣赏你先生，你好棒啊，你就开始去体贴他，照顾他，你就开始去关怀他，鼓励他，安慰他，那去爱他，你就得胜了，你在家中就得胜了，这场家庭的战争你就是得胜者，你知道吗？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神的话多宝贝啊，真的，每一个太太如果懂得这样， 你就得胜了。有一个太太，她跟她先生是同学，然后结婚十几年以后，先生忽然间有外遇，那结果呢，而且他心里难过的不得，他就发现先生很冷漠，等到他这个依偎在先生的身边的时候，说你怎么啦，怎么心情不好啊，先生也不回答。后来他说，难道你有女朋友吗？他先生说，好，既然你讲了我就坦白告诉你，这样以后我不用说谎了，就告诉他。那这太太就开始很难过啊，很难过，不知道找谁啊，就他就想到他以前的同班的一个同学，在国外 上班的，他就打去说，哎呀，我先生有外遇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结果后来那个同学告诉他，原来他就是第三者。哇，他又更痛苦了，唯一可以谈心的，原来他就是第三者。那因为他们夫妻去，这个第三者还没结婚，他自己已经三个孩子，可这个还第三者还没有结婚，所以同学嘛，每次回来他们就是听听他的心事啊，关怀关怀他这样。而渐渐呢，先生对太太的不满也开始打给这一个人，渐渐就觉得从这个人得到很多的安慰，这样，那以后就开始了这样。他很痛苦。那后来呢，后来他就想到这个还有一个朋友，就那个朋友是基督徒，就开始带他去教会，他就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呢，这个教会的姊妹就教他，说你一定要怎么样为先生祷告，然后呢还有呢，你要去对他的家人好，就是说你每次买橘子呢，就多买几个送给他的爸妈吃，你煲汤就多煲几碗送给他的爸妈，爸妈要看医院你就去陪他去看医院，这样。那这个太太就都照着做这样。可是呢，先生一直没有改，他怎么样劝先生，先生都没有改，一次两次，后来呢他都好想放弃，他就在主面前哭啊，很想放弃，可是后来呢主还是叫他要忍耐，不要放弃。那这些姊妹叫他不可以放弃，要继续忍耐这样。说你离婚以后你会更苦， 你会更不容易。好，结果他要继续忍耐，要继续这样祷告。结果呢，一段时间以后，他先生忽然就跟他讲，你还可以接纳我吗？ 我要回到这个家。好，这样。那他先生 就回来了，而且呢就跟着太太去教会，就信主受洗，而且到处做见证。好，那他先生就做见证，好，说我跟我 就我跟我太太结婚十几年，然后跟他讲到说 他真的是很固执，很顽固，就是对我家人也不好，然后动不动就是板着脸色，就是不讲，然后就板起脸孔这样子，这样。 那怎么跟他讲他就是没有改，这样就个性倔强这样。那他说可是信耶稣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完全变一个人，然后对我的家人这么好，完全变一个人。因为他的，因为教会的姊妹教他，女人最大的武器就是温柔。所以这个姊妹就开始学怎么样的温柔啊，这样柔顺，这样这样。结果你看先生回来，而且两个成为帮助很多人的，服侍很多人的，这样。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 顺服神，照着神的话去做，你这个人就开始一直变得真实起来。我们本来都活在虚谎的里面，虚妄的里面，就是那个老亚当的旧人，那个旧人是心地昏昧，虽然信了主，但是他还是个旧人，他心思意念没有更新，还是过去，所有的过去祖宗传流虚妄的行为都在身上，对不对？那你需要借着顺服神，借着顺服神的话语，一点一滴的一直去脱落这个旧人，去脱下这个旧人。好，那这样子呢你才会变得真实起来。那这个太太就是顺服所有弟兄姊妹跟她讲的，也顺服她读的圣经，顺服神，她就变得真实起来，长成神本来创造她该有的那个美丽。那接着这样她就赢回了先生，得回了先生。那我看到这一篇见证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神为什么他好几次都一直想要放弃，因为他已经那么认真了，可是他先生就是非常冷漠，非常冷漠，然后不顾他的孩子，然后就是这样 往国外跑，这样几天不回来。那他会觉得我离婚比较舒服嘛，我不要整天跟一个本来很爱这个先生的，到后来他已经没有爱了，而且跟一个睡在旁边，他反而里面充满了对他的恨，因为他完全不顾这个家嘛，那没有感情，没有良心，这样子，这样，那所以他会觉得说，我不要见他，我这样离婚，一个人生活，带着孩子生活，我比较轻省，这也是我们虚妄的思想，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有的征战，如果我只是在为我个人，我个人怎么样比较舒服，我这样太痛苦了， 我那样比较舒服，你就永远还在虚谎的里面。那你们看了这个白色大宝座没有？看了哈，有没有看到当我们在审判台前的时候，很多我们的这个一切的虚谎哈，虚妄的心思意念就会被显明出来，对不对？好像乔纳他说他到了审判白色审判大宝座以后，然后呢他就这个被显出来呢，就发现说他发现他所有的一切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之所以愿意进入那个审判的门，是因为他想说这样被审判了以后会比较下山以后会比较有力量征战，比较能够得胜。好，就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我对我比较有什么样的益处，好，而不是为着神你的旨意是什么，你的心意是什么。那很多的家庭，很多太太他希望他先生回来，为什么至终先生没有回来？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征战整个都是还是在为自己，我现在这样对先生，我还是希望他回到我的身边，我只是希望他对我好，我们不是为着神的荣耀，因为神不喜欢我们分，不喜欢家庭被仇敌攻破，那为着神的荣耀而征战，为着对方的灵魂的得救而征战，就是为着神的旨意而征战。那结果呢，这个太太这样征战的结果呢，其实最后神为什么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神在等着什么？等着他被改变成神的性情，知道吗？所以他经过这场婚变，这场征战以后，最重要的不是得回先生，而是他的性情更有主耶稣的性情。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征战的目标，这个非常重要。你所有的征战，那个目标是我越来 有没有越被改变成神形象，而不是只达成我的目的。好，达成我的目的，我家庭现在都和乐起来了，我们也一起都有在服侍了，那我就没什么好征战，那又错了，对不对？我们一起在服侍里面应该还要更长成基督的形象，借着服侍又可以使我们更长成基督 的性情，然后要更借着服侍来一点一滴的更明白神在我身上的这个呼召是什么，达成神的呼召。现在在家庭里面，我觉得仇敌一个很大的诡计就是使每一个这个一家的头，每一家的头做爸爸的，这个仇敌给他的一个观念呢，就是我现在成家立业了，所以我就要好好赚钱，赚钱来让我的妻子可以有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我的孩子能够读比最好的学校，就是我就是要一直更多的赚钱来使他们的生活舒适。你知道这就是仇敌一个很大的诡计。为什么？因为神其实创造男人是为着要他做什么？做属灵的头。也就是说做丈夫的，做爸爸的，神其实要他扮演的角色是他最重要的在地上的职责，他成家有孩子，他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什么？治理这个家，使他的妻子他的儿女端端庄庄的顺服神，端端庄庄的服侍神，这就是这个做头最重要的。但是仇敌使一个家的头变成我就是只是我只要一直更多赚钱，让他们能够有好的生活，然后呢以至于就是常常累得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睡着了，孩子隔天上班爸爸还没起来，或者累得回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精力体力来治理他们，来供应他们属灵的灵粮，或者累得自己已经没办法从神那里去得着丰富的属灵灵粮来供应他们。这就是仇敌很大的诡计，他借着这个在破坏每一个家庭。你有没有看见有哪一个太太孩子因着先生赚了很多钱，因此觉得我们好幸福哦，爸爸每个月薪水赚好多，所以我们好幸福，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一个都没有，真的。你看妻子跟孩子他们觉得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是我家的头是我们全家所尊敬跟爱戴的榜样，是一个属灵的巨人，常常在话语上供应我们，常常带着主的这个恩典慈爱柔和谦卑这样来爱我们，然后神的话语这样供应我们，教导我们，指出我们 走正确的道路，是不是使太太觉得很有安全感，使孩子觉得好有安全感？真的。可是很多男人就是不懂这一件事情，你可以去调查有哪一个太太孩子是因着先生的薪水很多，以至于他这个吃喝都 不忧愁，以至于觉得非常快乐，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听说过一个。除了有一些会爱虚荣 的太太说多赚点钱给我买钻石 钻戒啊，什么什么这样啊，戴啊，就这样子。那这样的人他其实他根本不爱先生嘛，对不对？ 他只是你多赚点钱管你死活，管你累惨了，我只要我有钱可以什么什么就好。这样的人其实也有病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结婚他不是要有一个爱的家爱的对象，他只是我有吃穿。其实大部分这样的人也因为先得不着先生的爱，所以我就往另外去发展， 就 往这些物质去刺激满足。而每一个人最渴望的就是那个真爱，真爱。那但是那这个呢，需要做丈夫的从神去得着，就是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以至于你尝到这个真实的爱，然后去供应他们。那一个教会的领袖也是这样，仇敌的诡计就让教会的领袖常常就是忙着在开会，在处理事情，解决事情，那以至于没有时间来跪在神的面前，没有时间来好好从神得着丰富的灵粮，来供应神的百姓，使神的百姓喂养，得着丰富的喂养，而且治理神的百姓，使他们端端庄庄的爱神，顺服神，服侍神，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你会发现，无论是一家的头，无论是教会的领袖，他只要没有扮演神要扮演他的，要他扮演的角色，他扮演错了角色，那个家就充满了征战，那个教会就充满了征战，是不是？对不对？因为人没有被得着充分的神的话语的喂养，属灵的喂养，找到我的，我活着的位分，我活着的意向，我活着的标杆，我没有找到 我生存的意义何在，神造我的意义何在，我没有找到这些，我就变成被仇敌随意的蹂躏践踏，所以家中就充满了纷争。好，那这个软弱，教会也是这样，这个就是仇敌的诡计。那所以呢，我们要进入 我们要征战得胜，我觉得每一家的头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当中如果有的这个姊妹，你家里已经没有弟兄了，那你就是一家的头，你可以好好这样去治理你的家，神会恩膏你的，神会特别的与你同在。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要扮演对了角色，这是真正得胜很重要的。 你没有在这方面 做起一家的头，属灵的喂养，建造他的生命，然后治理他各方面，成为一个顺服的人，柔顺的人，妻子孩子都成为柔顺的人，你就发现他里面就充满了悖逆，以至于他就是悖逆，就是什么悖逆，就是跟拜偶像一样，悖逆就是在行邪术。圣经上讲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是一样，因为基本上他不顺服神，他不顺服神，他在与神敌对，所以仇敌就是进去了。因为他不顺服神，那他等于是在顺服谁？就顺服仇敌嘛。所以与行邪术的罪是一样。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去治理我们的孩子，变成这个家就是仇敌可以在那进进出出，在那践踏，兴起很多的征战的地方。好，那我们看到所罗门，你知道所罗门他因着有一个爸爸是这么样子的，凡事愿意顺服神，好，所以呢，所罗门生来就生对了地方，好，因为他爸爸很顺服神，然后以后生了他，好，那生了他以后，所罗门，如果你看圣经，讲到所罗门他是怎么样呢？他那个他的财富是多到一个什么地步？在列王记上第十章二十一节，
所罗门王一切的银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
好，他说他的银子多到算不了什么。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地方讲到，他说他的银子多如石头，多如石头。好， 那这个二十三节讲到说，所罗门王的财宝跟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好，那这个二十七节讲到他银子多如石头。哦，你看所罗门多有钱啊，多么丰富。好，然后又是他的智慧，他的财富财宝胜过天下的列王。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爱你的儿女，你最重要的就是好好的去顺服神，去讨神的喜悦，这就是你给你的孩子最大的财宝。好，那可是你看看哈，所罗门哈，他怎么样呢？他后来因为在王上十一章第四节，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好，那还有第六节，
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
好，所以这里讲到说，他没有像他的父亲诚诚实实的顺服，专心的顺服。还有一个地方讲到他没有一心的顺服。然后呢，结果呢，你看十一章十四节，
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
还有二十三节，
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先前逃避主人所巴王哈大底谢。
好，谢谢。你们发现我们只要 不专心的顺从神，诚诚实实的顺从神的一切的吩咐，神的命令典章律例，你只要没有诚诚实实顺服他，一心专心顺服他，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好，那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神就开始兴起仇敌，兴起仇敌。好，那结果是怎么样呢？在这个十一章十一节，
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
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神给我们的福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只有神可以来夺走，是神来把他的国夺走。好，所以我们不用怪别人怎么样，很多时候当我没有诚诚实实在顺服神的时候，神会把这个福夺走。好，那你们发现所罗门呢，他虽然求智慧，要来治理这个国的智慧，好，可是呢，这个智慧并没有使他保住这个国。好，只有一颗诚诚实实顺服神的心，因着爱而专心顺从，可以保住这个国。所以征战得胜之方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在神的爱里面来顺从神，多么重要。那个乔纳 他在这个征战得胜之方不是在这个末日决战这里，他就讲到，他说他神就告诉他，当他爬到那个耶和华的园子的时候，神就让他知道原来神这一生都一直在预备他到一个程度，使他能够一生来听从顺服主的话，就是他能够这样一层一层的爬上去。神让他明白，这一生在他身上就是一直在造就他、训练他，使他一生可以来听从顺服主的话。 那他才今天有办法成为末日战争，神要让他来在末日战争里面来指示一些这个一些大军神的心意，这真的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让这个顺服成为你的性格，是你在整个末日决战里面非常重要的，在末日的战争。好，那我们这个敏文他在我们上上个礼拜六祷告会的时候，那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是看到一个异象，就是说在一个很他在一个很大的房子，然后就整个起火了，然后烟啊，很多的黑烟啊这样，然后大家就一直往逃生门逃，大家都一直往逃生门跑，然后他也跟着一直往那边逃生门跑。可是忽然间里面神跟他讲说，你要往火源那里跑。他就觉得怎么可能往火源那里跑啊，他就还是往逃生门跑。可是里面又再跟他讲一次，你要往火源那里跑。他就顺服的就开始往火源跑。那往火源跑就很容易啊，因为这里都没有人啊，他就往这一直跑一直跑。结果他往火源一直跑的时候，就发现越跑越跑，这里就没有黑烟。好像烟就是一直往逃生门那里吹，这里没有黑烟。然后他说他跑那个火源，好像他进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那个火就说那个反正温度很高，热到他整个人很受不了，到他就觉得哎呀很难过，然后后来难过到一个地步，然后忽然间他就觉得他的好像一层皮。难过到那个温度高到它好像要融化，所以好像整个脸要融化，然后就觉得一层皮好像脱落剥落，就有点像那个阿斯能跟那个尤世台，有没有那个叫做什么纳尼亚的故事，有一集讲到那个尤世台不是有一个龙的皮吗，那个狮王的手戳进去把他的皮剥下来啊，那个哈，所以他就说到一个地步，他就觉得好像一层皮这样整个扒下来脱落融化下来。可当这个皮融化下来以后，他就发现他里面的人就跑出来，然后这个人呢就比较大，他自己本来这个人是比较很小的，然后这个人就比较大，他就好像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样，然后就又继续跑，哇，又继续跑的时候又觉得那个温度又更高，哦，就觉得都快不能呼吸了，很难过。可是呢他说难过到一个地步呢，又一层皮又剥掉了，是吧，然后就好像身上粘在他身上的一些东西又剥落，然后 又里面的一个人又跑出来又更大这样。然后他说有这样几个阶段，到进到那个火源的中心的时候，就看到耶稣这位羔羊，而这位羔羊柔和谦卑的耶稣，不是这样软弱的，是一位很威武很美丽的，充满了神的威仪，然后那么就是那么美丽这样子。那就好像那个雅歌里面讲的，他的头是至金的，然后这个头发黑如乌鸦，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他说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自己是心腹，是心腹，然后也是跟耶稣一样这样子的，这个是可以匹配的。那这个意象呢，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听到这个意象，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整个人需要一直的脱离你的旧造，你的新人才会一直产生出来，就是你的那个虚浮，那种虚晃的性格，虚晃的思想，虚晃的情感，那个虚晃的软弱的意志，你需要一直脱落一直剥落，借着什么？借着去靠近耶稣，靠近耶稣其实也就是靠近他的话，靠近他的同在，靠近他的话。因为你要遵守神的话，常常带来的是一个 遵守神的话容不容易？不容易。你说凡事谢恩容不容易？有时容易，可是有很多时候是不容易，因为凡事都要感谢。而特别是你很难过，你觉得很倒霉，你觉得 很紧张害怕，你要一直感谢，为这件事感谢。你被欺压还要一直感谢，对不对？这个都是逆着你的性子的。可是你越逆着你的性子去向着神的旨意奔跑的时候， 你的真实就一直长起来。所以这个就是一直真我就一直出来了。真实，这些真实都是属于天国里的品质。因为神说我是真实的，神的本质就是真实。可是我们的本质是虚晃的，虚晃的，飘来飘去的，情感思想都是飘来飘去的，很容易怀疑，很容易害怕。好，就是 不是在神的里面的，只有在基督里面的才是真实的。那所以我们要一直操练，一整天里面你需要一直去活在基督里面。越活在基督里面你就越真实，越活在基督的话语里面你就越真实。好，那刚刚的这个意象我就想到，除非你平常已经一直在操练绝对的顺服神，否则你在危险来临的时候神跟你指示的话你是顺服不了的。一神跟你指示的话是你的跟你的理性很不一样的，哪有往火源跑啊，送死啊，对不对？你就去送死，那是你需要平常就一直操练，操练顺服，常常就是顺服。就像我们每一次的建堂，每一次的建堂都是一个顺服。我们第一次建堂100多万，那时候我们教会只有10万。第二次建堂2400万，教会那时候只有100多万。就是，可是你每一次需要一直去顺服，顺服。好，我们的这个墙上的经文也是，政府说 不行了，一直拨回来，可是神给我们感动是要，所以我就一直顺服着，要再去，再去，再继续祷告。好，所以你需要这样一直去顺服，饶恕人也是要一直去顺服。那这样子你就会一直真实起来。在末日的时候，除非你这样绝对去顺服神，否则你已经养成你的习惯，否则你很难得胜。上次我们有讲到那个启示录13章，那里讲到他说你如果没有兽的印记，你 不印上兽的印记在你的额上，在你的手上的话，你就怎么样不能做买卖耶。那 你就没东西吃了，怎么过生活？你顺服得了吗？可是你看那些不顺服，那些不顺服神而去受兽印记的，在16章 第一个7碗的灾害，第一碗灾害下来就在审判他们，他们身上就开始长毒疮。所以顺服所受的苦只是暂时的，就像刚刚那个异象靠近火，哦，快不能呼吸了，很痛苦。但你痛苦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发现你的真我长出来。而且他说当那个剥落以后，那个里面的人跑出来以后，啊，觉得很轻松，知道吗？就是你的那个虚浮的老我常常带给你捆绑，带给你瑕疵，带给你痛苦。所以为什么乔纳他经过审判台以后，他感受到的他就是自由。他说单单他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他也感觉到自由跟安稳。为什么？因为不用再躲藏了，不用躲藏，你可以赤露敞开的 be myself， 对不对？你不需要去做一个好的形象， 所以审判，审判就是为了审判掉我们那一些虚浮的、虚晃的，好让神的那个真实在我们身上产生。而那个真实在我们身上产生多少，你就自由多少。所以为什么说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都在劳苦叹息，只等到什么能够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就是什么得着神儿子的真自由。他说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什么自由就会有荣耀，你一个真实的自由是会产生荣耀的，那跟一般人所以为的那个为所欲为的自由是相反的。为所欲为的自由常常是带来瑕疵、痛苦，自由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痛苦懊悔，对不对？好，自由的去那个泛滥的自由， 到后来一段时间以后就痛苦，就像那个有第三者有外遇的都是这样，刚开始要尝一下自由的味道，好，到后来都是痛苦。他先生就做见证多么痛苦。好，那得着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个真实的自由是带来荣耀，那就是因为脱离的这个败坏的瑕疵，这个虚空，这些败坏的瑕疵，脱离这些我们就有自由的荣耀。这就是我们所要征战的，这就是我们所要征战。可是是需要借着你一直绝对的去顺服神。好，我们先停在这，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